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一次集会上发表对抗性讲话，称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报道一派胡言，只会让他的政治对手对去年败选感觉到好受些。华尔街日报几小时前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已经选好了大陪审团，这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在扩大。川普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说，他们想借编造的故事让你们失去你们想要的领袖，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川普提到穆勒调查时说，我只是希望最后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他补充说，检察官们真该去调查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删除的33000封电邮。路透社报道说，大陪审团已经就2016年6月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人与小唐纳德·川普以及其他高层竞选官员会面仪式发出了传票。有人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可能有串通行为。报道显示，那名律师通过中间人建议跟小川普会面，说他有可能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听了后立刻同意见面。虽然情报机构说克里姆林宫试图干预选举让选情对川普有利，但是川普一直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加大力度制止朝鲜发展武器项目。财经媒体星期四的报道预计，川普近日内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技术机密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展开调查。报道预计川普政府星期五会有动作，但是白宫官员说星期五估计不会有新的发展。这项筹划中的调查最终可能会使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商品面临更高的关税。贸易专家警告说，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违反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尽管如此，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最近还是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等贸易行为提出批评，称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伤害了美国出口，促成了美国对中国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观察人员说，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部分地区的停火星期四得到了执行，让老百姓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没有发生违反停火的现象。当地记者说，霍姆斯市的蔬菜水果市场都重新开张，孩子们也在街头玩耍。停火带来的平静也让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急需的援助物资送往当地。从喀布尔前往阿富汗美国最大军事基地的一辆运送外籍士兵的军车星期四晚上遭到袭击，至少四人丧生。最初的报道说，三名阿富汗平民在袭击中死亡。美国官员稍后宣布，死者中包括北约坚决支持行动的一名士兵，另外还有十几人受伤，包括士兵和平民。塔利班告诉媒体说，自杀炸弹杀手是塔利班成员。星期四的袭击事件发生前，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发生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丧生，但是塔利班宣布的伤亡数字要高得多。今年早些时候发现自毁开关有效阻止了想哭勒索软件袭击的英国黑客马库斯·哈钦斯被美国安全特工逮捕。23岁的哈钦斯是一名恶性软件研究员，网名是恶性软件技工。他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准备回英国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这次来拉斯维加斯是参加两个黑客会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一如，今天我们都教些什么呢？
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公司里把一个不称职的高管给赶下台。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还要和朋友聚聚，聊聊自己的感情生活。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还要去看棒球比赛。教大家怎么
加油？
不对，是起哄。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哈，听起来不错吧？好，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is
on the fence. Fence is spelled F-E-N-C-E.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犹豫不决的。
Many potential home buyers are still on the fence, waiting for the housing market to reach rock bottom.
很多想买房的人还在犹豫不决，等待房地产市场触底。
Former Alaska Governor Sarah Palin is still on the fence about whether or not she wants to run for president.
阿拉斯加州前州长佩林在是否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Meanwhile, many Republican voters...are still on the fence in terms of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与此同时，很多共和党选民在支持哪位候选人的问题上还是拿不定主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那你啊，刚才咱们听的这个 on the fence 是犹豫不决的意思，可是我想 fence 不是粉丝吗？就是追星族的意思啊。
No, Yiru, that's another word. On the fence 里面的 fence 是 F-E-N-C-E, 意思是围墙、栅栏。
哦，难怪 on the fence 表示骑墙、犹豫不决咯。
没错，你说的歌迷、影迷在英文里就是 fan, F-A-N, fan, 复数加 s 变成 fans, 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粉丝。
现在这样我就明白了。
明白就好。Now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5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向我诉苦说，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了，而几个哥哥都不想照顾年迈体弱的母亲，所以他这个家里最小的女儿这三年就一直担负着照料母亲的责任，感觉压力很大，特别累。我觉得他那几个哥哥实在很不应该，很自私。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r the bruntBear is spelled B-E-A-R, and brunt, B-R-U-N-T, bear the brunt.
Brunt 的意思是冲击力、压力。Bear the brunt 就是指承受最大的压力，应对最糟糕的局面。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哥哥们不愿意让体弱的妈妈搬来同住。
S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bear the brunt.
她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接过这个责任。在下面这段话中，邮递员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我们来听听这是怎么一回事。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这段话是说，邮局职工受够了低工资和长工时，于是他们决定罢工。可是他们的抗议行为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邮局一天不送信，公众对他的抱怨就更强烈。邮递员们不得不承受公众愤怒所带来的压力。
我倒觉得公众压力可能对邮局有利。邮局瘫痪时间一长，真正要 bear the brunt 承受压力的人就不是邮局，而是政府了。 政府顶不住压力就可能妥协，邮局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就能够达成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 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在下面这段话中，整个城市，不，差不多半个国家都处在压力之下。咱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 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这段话是说2010年冬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特别糟糕。二月份一场大风暴把美国东部的几个州埋在了2-3英尺厚的大雪之下。就在3天以后，第二场大雪又带来了1到2英尺的降雪。首都华盛顿是受到大雪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瘫痪了，在其历史上降雪量最大的寒冬中瑟瑟发抖。
这个大雪不断的冬天我是亲身经历了，交通不便，水电被中断，还有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恐怕除了不用上学可以痛快玩雪的孩子，没人欣赏这个白茫茫的冬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 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r the brunt， 意思是应对最糟糕的局面，顶住最大的压力。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Bear the brunt， 承受最大的压力。哎，说起这个哦，我记得当年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啊，一个人孤孤单单，举目无亲，精神压力啊特大。
I feel you, Yiru. When I was studying Chinese in Beijing,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were very stressful.
哎，看来咱真是同病相怜哦。不过呢，好在我后来遇到了我老公，他对我特别好，给了我家的温暖。He changed my life.
That's a story of meeting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哦，是哦，我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了合适的人。
正好咱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教大家说这个合适的人。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真命天子。
Jessica， 跟你说件事儿。
Go ahead。
我不久前碰到高中时同桌的男生，和他聊得特别投机。我们一起看电影、吃饭、跳舞，太开心了。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You mean you developed a crush on him? Crush is spelled C-R-U-S-H. Crush.It means a temporary love.
Crush 就是一时迷恋，动心。Jessica,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杨林，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不知道谁是我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那不是皇帝吗？
哈，是皇帝没错， 可是一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就是她真正的伴侣，这用英文怎么说呢？
You're talking about Mr. Right. Mr. Right refers to the perfect man for you.
Mr. Right. Right 就是对，正确。所以 Mr. Right 就是各方面都跟我特别合适的男人，我的真命天子。
Exactly. So, who looks like your Mr. Right? Your boyfriend or this high school classmate?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该选择哪个呢？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choose the one who is your soulmate.
Soulmate? S-O-U-L. Soul 是灵魂的意思。Mate 是伴侣。所以 soulmate 就是灵魂伴侣咯。
没错。Your soulmate is the person with whom you have deep and natural love. It's very spiritual.
和那个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感觉多美好啊。
好啦，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对某人产生好感 ,to develop a crush on someone. 第二，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Mr. Right. 第三，灵魂伴侣 ,soulm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ulmate, 灵魂伴侣。My husband and I are soulmates.
Yeah. He's totally your Mr. Right.
Donny, 你不要嫉妒我们这种爱情甜蜜的人嘛。Have you found your soulmate yet?
I'm still looking.
我看啊，你就是选择太多了。所以啊 ,you're on the fence, aren't you?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 Yiru. Sometimes I wish I weren't this popular.
Hey, 说你胖你就喘了。好了，我们还是来听听下面的美语三级跳吧，看看怎么向朋友介绍你的感情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Emily are friends. They have come home from college for the holiday and are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t school.
两个好朋友放假时聚在一起，那当然得聊聊各自的感情生活了。快来听听吧。
Hi, Kevin. How was your year at college?
It was great. How was your year?
It was good.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at school?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怪不得 Kevin 在大学里过得这么高兴，原来是交了女朋友啦。
That's right, Winnie. If you have a boyfriend or a girlfriend, you can say that you're dating someone.
Oh, 如果我有男朋友，就可以说 I have a boyfriend, 或者说 I'm dating someone. 那我现在没有男朋友，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say that I'm single.
Oh, I'm single, 就是说我没恋爱，还是只身一个人。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et's hear how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How did you meet your girlfriend?
I met Amanda through a friend.
That's great. Did you start dating right after you met, or did you become friends first?
We started dating right away.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而且立刻开始约会呢。不知道他们交往多久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en did you and Amanda meet each other?
I met her about 1 year ago.
So you met her right after you got to school?
That's right. And we've been dating since last September.
他们两人从去年九月开始约会。这么说，他们在一起一年了耶。看起来他们对这份感情还挺认真的。
That's right, Winnie. They sound like a serious couple.
像 Kevin 这样专一的男生现在可不多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生哦。
So, you said you and Amanda met through a mutual friend. How did it happen?
Well, my roommate was friends with Amanda, so he introduced us.
Did he tell you what she was like first?
Yes, he described her to me, and she sounded like my type.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Amanda 听起来是他的 type.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r type is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you like to date.
原来 your type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人。Kevin 的室友一跟 Kevin 描述 Amanda, Kevin 就觉得这个女孩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友。
So, Kevin, what is your type?
I like girls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aren't too serious.
I agree. I like guys that can make me laugh.
That's true. Having a very serious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can be boring.
诶，其实 Kevin 和 Emily 听上去倒是挺般配的。
Yes, they both like people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make them laugh.
Kevin 和 Amanda 交往那么久，两人啊一定很合得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见钟情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did you first meet?
My roommate invited both of us to dinner.
Was it love at first sight? Did you fall in love with her the first time you met her?
Yes. The first time I saw her, I knew we would fall in love.
Wow! 果然是一见钟情哎，好浪漫哦。哎，不过还多亏了 Kevin 室友这个月下老来帮忙呢。
That's true, Winnie. Match people are important.Do you know computers now can work as matchmakers?
Oh, 您说的是专门替人找对象的网站吧？的确，很多人现在用这种 online dating 来寻找伴侣，只要在电脑上输入 your type, 电脑就会帮你找到你的另一半。不过啊，真交往起来并不一定合适。
That's true, Winnie. We've heard a lot about Kevin's relationship. Now let's find out about Emily.
What about you, Emily? Have you dated anyone recently?
I started to date someone recently,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at's too bad. What happened?
Well, that's a long story.
唉，可怜的 Emily, 最近交了个男朋友，可后来却分手了，怎么会这样呢？
Let's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啊，甜蜜的校园恋情。Kevin 和 Amanda 呢是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见钟情。两人都是爱说爱笑。They're made for each other. 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But Emily isn't so lucky. Her relationship didn't work out.
他还说 that's a long story. 说来话长。
Yeah, sometimes you really can't pinpoint what went wrong in a relationship. You just know the person isn't right for you.
可不是吗？谈恋爱呢是要靠感觉，很玄妙的。不过要是换到了别的人际关系上呢，可就不能光凭感觉来办事了。
That's true. For example, if your boss wants to fire you, he can't just say, oh, it's not your fault, I just don't like you.
对啊，公司里的人事变化是要有事实做理由的，否则呢就没有规矩了。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李杰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李杰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 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 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Ken 也说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我也觉得这个 Vincent 不是当 CEO 的料嘛，他喜欢 stick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什么都插手。同时呢 ,he's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他又优柔寡断,什么事啊都拿不定主意。
Right, he's not cut out to be a leader.
所以公司的董事会要给他一个 wake up call, 敲警钟了。
But David will write to him first to let him know what other people a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his performance as CEO.
是啊,这公司里的人还是挺客气的,给 Vincent 留点面子哈。可是呢,在我们下面的体育美语节目中,观众席里的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风度咯。
Yeah,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我是 Patrick.
Patrick, 谢谢你带我来看棒球比赛。
Hey, be quiet.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You be quiet. What are you doing, Patrick?
I'm heckling the players. Heckling.H-E-C-K-L-I-N-G is when you yell at a player of the team you are not rooting for.
你这样起哄会影响运动员发挥的。I think it's very distracting.
It is distracting. And it really is not good to yell at athletes you aren't rooting for. But in baseball, Yangchen, it's a tradition.
A tradition? 还是传统啊? I don't believe you.
Well, you should.It's a common tradition and an easy one. All you say is, hey, 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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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wing, bada, bada, bada. I'm hoping that the batter, B-A-T-T-E-R, will miss the ball and get a strike.
Oh, 你是在冲着那个 batter, 击球手给他起哄。
Right, and if the batter swings three times and misses, it's three strikes. 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
三振出局。
Now,This is what we want, Yangchen. After three strikes, our team gets a chance to score.
Hey, can you yell anything you want?
Good question, but not really. You can't yell anything really mean or obscene.
我知道了，不可以骂人，不可以喊脏话。那这样行不行？ Hey, 大笨瓜 you're out!
No. Or as they say in the favorite movie...Just a bit outside.
Hey, look! 你看那大笨瓜 struck out. 被三振出局了。Hey, yay! This is fun.
学了半天起哄，那叫好加油到底要怎么说呢？
加油可以用 cheer. For example, we all cheer for the home team. 我们都为主场队伍加油。
I see.哎，对了 ，Donny， 你周末不是常常和朋友们打棒球吗？这个周末打不打？
打呀 ！Are you coming to cheer for me？
啊，我只是想去练习一下今天学的 heckling。
啊
？I'm kidding。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喽。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一次集会上发表对抗性讲话，称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报道一派胡言，只会让他的政治对手对去年败选感觉好受些。华尔街日报几个小时前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已经选好了大陪审团，这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在扩大。川普提到穆勒的调查时说，我只是希望最后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川普补充说，检察官们真应该去调查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删除的33000封电邮。路透社报道说，大陪审团已经就2016年6月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人与小唐纳德·川普以及其他高层竞选官员会面一事发出了传票。有人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可能有串通行为。报道显示，那名律师通过中间人建议跟小川普会面，说他有可以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听到后立刻同意见面。虽然情报机构说克里姆林宫试图干预选举让选情对川普有利，但是川普一直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加大力度制止朝鲜发展武器项目。财经媒体星期四的报道预计，川普近日内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技术机密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展开调查。报道预计川普政府星期五会有动作，但是白宫官员说星期五估计不会有新的发展。这项筹划中的调查最终可能会使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商品面临更高的关税。贸易专家警告说，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违反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尽管如此，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最近还是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等贸易行为提出批评，称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伤害了美国出口，促成了美国对中国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观察人员说，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部分地区的停火星期四得到了执行，让老百姓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没有发生违反停火的现象。当地记者说，霍姆斯市的蔬菜水果市场都重新开张，孩子们也在街头玩耍。停火带来的平静也让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急需的援助物资送往当地。反对派活动人士告诉美联社说，让人们重新开始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俄罗斯国防官员和叙利亚反叛武装代表上星期在开罗商定了霍姆斯北部地区的停火细节。从喀布尔前往阿富汗美国最大军事基地的一辆运送外籍士兵的军车星期四晚上遭到袭击，至少4人丧生。最初的报道说3名阿富汗平民在袭击中死亡。美国官员稍后宣布，死者中包括北约坚决支持行动的一名士兵，另外还有10几人受伤，包括士兵和平民。塔利班告诉媒体说，自杀炸弹杀手是塔利班成员。星期四的袭击发生前，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发生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丧生，但是塔利班宣布的伤亡数字要高得多。星期四遇袭的军车上载有阿富汗和北约部队，军车当时正从美军部队最集中的巴格拉姆机场附近的卡拉巴格区驶过。军方声明说，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穿着的自杀炸弹背心。今天早些时候发现自毁开关，有效阻止了想哭勒索软件袭击的英国黑客马库斯·哈钦斯被美国安全特工逮捕。路透社报道说，哈钦斯的罪名是推销和散布一种名叫 Chronos 的恶性软件，并从中牟利。这种软件在2014年7月到2015年7月间曾经被用于盗取网上银行信息和信用卡数据。这次的逮捕跟想哭软件袭击没有关联。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澳大利亚这个南半球国家在近年来成为中国移民和留学生最青睐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中国浪潮而来的还包括中国独特的政治思维、金钱贿赂与学术审查。纽约时报在最近刊载了澳大利亚学者瓦拉尔博士的文章，表示中共的影响已经进入了澳大利亚校园，严重威胁学术自由与开放辩论。而就在上个月初，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中国商人通过政治捐献影响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下令对此展开独立调查。中国的金钱政治与学术审查究竟给澳大利亚带来多大的威胁呢？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要如何应对来自像中国这种威权国家带来的挑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国际政治专家邱月守博士。邱博士您好。
哎，你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吴乐宝。吴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的观众们好。
美国之音呢在采访开始前，我们试图要邀请这位教授，这位在纽约时报上投书的瓦拉尔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过在节目播出前并没有收到他的回复。我们接着在讨论前，我们就先来看看瓦拉尔博士他在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撰文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15万中国留学生里有很多正在把支持北京的立场带进教室，中国学生在自我审查或监视，那么报告同学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很多中国学生认为公开反对官方认同的观点，这是不合适的。澳大利亚的大学没有充分来应对这种对辩论、对公开性的威胁，而官员们可能不愿意采取行动，因为留学生给资金不足的澳大利亚大学带来了不少钱。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吴乐宝同学啊，你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求学，那么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观察，在校内对于这种所谓中国学生所带来的这种所谓自我审查，他们有什么样的认识与了解呢？
这个在校园里，尤其是在课堂上讨论环节的话，这个审查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审查有时部分时候是大使馆，是包括他控制的中国学联直接施加于课堂上的，但是我想更多的时候就像瓦拉尔博士说的，是一种自我审查，是这个长期的审查造成的一种非常恐怖的氛围。虽然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我能明显到感到我的华人同学中间那种恐惧。有一部分华人同学他们是亲共或者是亲华的那一派，但是我想也有至少也有一定量的同学他们的是不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意见的，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他们不敢说，因为是恐惧。课堂上并不一定每一个课堂都会有中国学是间谍学生也好，线人学生也好，但是这种恐惧是在每一个人心里的，这对澳洲大学的影响非常坏，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的教学，甚至我们的 research 去研究的工作。中国政府的话，他对我们打压的手段并不一定是直接的迫害，有时候他会利用西方的规则，比如说在西方反歧视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当中国政府发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言论的时候，他就会一律为归结为反华、歧视华人。因为华人的话，在澳大利亚，在整个西方社会，他是一个少数主义，他们以反歧视为借口，对西方自由的社会施加审查。这样的话影响我们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本身对少数族裔的碾压超过任何一个政权，迫害程度不要说在当今，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是，
比如在西藏地区，在新疆也就是东土耳其地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打压迫害，这些都非常的严重。
那么吴乐宝同学，稍后我还要继续请教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两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一方面是很多人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现在有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面是不是有很严重的这种恐华 反华甚至排华的情绪。不过稍后我们要继续请你来跟我们做说明啊。我们接下来想请教我们的邱月守博士。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就像刚刚吴同学所说的，在你来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时候，希望能够从事学习，能够了解，更加了解西方的社会，但是不免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把这种对中国政府的控制和这种恐惧也带进了西方的校园里。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学生、这些学子在海外的校园里仍然战战兢兢，仍然要进行自我审查呢？
我觉得原因有两个，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担心如果被监控上的黑名单挂号了，他出入境以后有麻烦，再有他还担心会牵连到他大陆里面家人的一些也会受到麻烦。就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集权国家里面呢，他一种就是告密文化，还有这种株连，它是长时间来一直是一种常态的一种做法。那这种做法长时间下来，就给这些学生形成一种心理压力。你看前不久马里兰大学那个女生在毕业典礼上说了几句真话，说西方控制言论自由、空气好什么，就受到围攻，就受到那个有人甚至要他道歉。那显然就是他旁边呢也有一些就是耳目啊，一些监听啊，一些监控啊，就是把大陆的那一套移到这来。现在大陆大学里面设了很多什么舆论分析员啊，什么那种引导员啊，这些都是在学生甚至在老师当中的耳目，就是形成一种很恐怖的一种党文化的一种这种告密文化。所以呢，我们说那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些部分留学生呢，他们对一些政治文明的认知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党国不分，比如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狭隘的爱国观，是吧？那认为那个批评党就是那个不爱国所以他们也觉得自己这样来批评政府不合适。其实我们要政治文明的尝试里面，是我们要拥护的是允许反对的一个政府，可以质疑问责甚至批评激烈批评的政府，所以我们要他们缺乏这种认知，所以就导致他们甘愿自我审查。
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的吴乐宝同学，我知道你在澳大利亚期间呢，也曾经参与过几次这个民主方面的运动，那么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呢，提出了一些抗议。那么你是否曾经有遭遇过这个警告，或者有类似其他的这些威胁？你是否担心，甚至很多人说远在中国的家人也可能受到牵连或影响呢？你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呢？
我本人的话，有一次我是和一个我们校报一个记者同学去观察他们举办了一个活动，在当场的话，他们就是把我给认出来了，然后跟踪我们，是跟当地的保安举报说我们是来捣乱的，甚至跟踪我们到洗手间，那天晚上一直在跟踪我们。其他的话，在校园里的跟踪我可能有几次，但我是不太确定。对我在国内的家人的话，骚扰的话是有的，就是通过我们当地的那国内安全保卫部门，中国国内安全保卫部门找到我的家人。他们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在其他同学身上我也听说有发生。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听说在布里斯本的一个留学生，因为在这边参加活动，当时尤其那一次抗议习近平访问澳洲的时候，他活动比较激烈，所以他在国内的家人被威胁的是很严重。对一般人对于中国政府的恐惧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如果说我们这些站出来已经参加一些活动的人的恐惧已经相对要轻一些，我们的家人对他们的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从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我在他们抓我入狱之前的话，他们多次威胁我的家人，因为他们发现威胁我的家人比直接威胁我有效，大概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刚刚六月份结束去澳大利亚的这个访问学者，我想谈一谈我对澳大利亚大学的看法。 啊，目前中国留学生确实有这种自我审查的情况，但是其核心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近30年的发展让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感觉到，其实，经济成果远远比所谓的政治上面的一些成本要，好得多。所以说，以经济利益的价值来取代所谓价值，自由民主方面价值观念，是这些学生自我审查的核心。但是我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期间，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国外的，关于中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比如说关于新疆的问题啊，我本身在新疆生活过9年，啊，就有一些偏颇。所以说，我认为一方面是中共的管控有些严格，但另一方面也是国外确实有反华势力的存在，这是两方都存在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远从悉尼打电话进来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哎，喂，你好。
你好，
能听到吗？
听得到。
啊，我是觉得我是在澳洲，我是在那个悉尼大学是上学的，就其实我是感觉就是在海外这些学生他们在国外是需要一种自信心，所以就是对于结论上面就是会去批评党，就会去说批评他们祖国，就是对他们一种不尊重，所以他们会就是一起来打击这些批判的人，就像上次马里兰大学那个杨树斌学生一样的，就包括很多就是像华人社区里面那些微信群里面，他们会就是很多去炫耀中国有多么强大，就给人这种感觉，就让那时候在澳洲的学生都觉得中国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那澳洲不如他，这就非常有问题了。好，谢谢。
好，谢谢您，来自悉尼的陈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我想一起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然后稍后再请两位谈谈你们的反应啊。我们有这位署名叫 Eric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去年在英国留学，我发现留学生比普通老百姓还左，他们都是红二代、富二代，对于老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非常积极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就是他们利益的守护人。他们人在英国，却天天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哪怕不需要翻墙了，也没人看 BBC、CNN 或者美国之音。他们的英语都很差，都是读了语言学校才开始上政课的。他们和外国人的交流只是流于表面。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有一位署名叫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用贿赂和言论审查渗透澳大利亚的未来前景，就是中国澳洲军警随时可以深夜闯入澳洲民宅抓捕居民。应对方案有两个，一个是1900年澳洲军队追随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二是澳洲与北韩、古巴的不接触、不屈服、不交易的关系。我想谈到这里，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邱月守博士，您是专门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大学也好或者政府也好，在应对这一波所谓的中国影响，或者甚至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威胁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措施您觉得做得如何呢？
以前远远不够，最近开始重视，因为澳洲的那个 ABC 电台电视台不久前暴露了一些华人干预华人商人领袖呢干预那个澳洲政府和外交事务的一些事情，这被曝光出来，那么这个引起了比较多的警觉。那么现在呢正在修订一个新的反间谍、反外国政府干预澳洲内政的那个一个条规法律，正在修改当中，会加大程度，也会明确更多的一些条例，这是开始做了一些反制措施，最近有点起色。以前是做不够的。
但是现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影响，您刚刚提到了在澳大利亚的 ABC 电视台所做的这个报道，还有这个特别他点名了有好几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商人利用政治捐款，那么试图要来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一点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还有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澳大利亚总理就像您说的也下令要来进行独立的调查。那么这个事件是不是在整体上对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圈引发了很大的震撼？我想继续请吴乐宝同学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圈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当时立刻做出了反应，说这是一个没有根据事实的一项调查报道，那么你的看法与观察呢？
中国在澳洲的渗透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刚才就是主要在谈它对大学的影响，在政治上也是很严重的，就比如我们现在提到了在新闻里报道出来的这个 中国商人通过这个金元手段对澳洲主流政党，包括目前执政党联盟和最大的反对党工党的金元渗透，甚至有参议员、国会，甚至有政府部长、参议员这一级别的政客的话卷入这些丑闻里边。这一些调查，其中这些商人中，其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他叫做黄夏墨，他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密切，他本人的话是担任过很多被中共渗透严重甚至直接控制的海外机构的负责人，比如所谓的和平统一促进会，这是一个打压台湾、打压这个藏人、新疆人的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机构，他长期担任负责人。就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两党的话都进行了严重的渗透。目前的话，这一调查的话，根据新闻报道正在进行，但我相信的话，揭露出来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对于至于华人圈的反应的话，因为澳洲的华人圈的分歧是很严重的，但我们持不同政见者也好，或是不赞成中国政府的海外移民还是留学生，我们这一个团体也好，至少从敢站出来说话的人来说是极少数。所以我认为的话，我们在澳洲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就是和中共观点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少数主义中的少数。我觉得西方应该重新审视他的多元文化政策。我非常欣赏他这一种多元文化的政策，但是这一种政策现在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强势的少数主义，比如在澳洲的华人，滥用这种反歧视规则，他用来欺压华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在西方社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长期没有得到主流媒体、政府、政党的重视。
是吴同学，我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了河北的王先生也提到了，他觉得是不是在国外一些留学生圈里面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有一些偏颇的了解与认识。那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位署名叫嘉兴吴嘉兴的这位网友，他说他是德国的留学，他到德国留学过，那么大部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对政治没有兴趣，一般都是忙着学业，所以他不太懂为什么到了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会有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澳大利亚类似的相关讨论早在去年就开始，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还有在悉尼曾经讨论过要举办这个歌颂毛泽东的红歌会，当时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么我想请教吴乐宝与邱博士两位，您的看法，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是独特的存在澳大利亚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吴同学，请您简单的先谈一谈。
我相信的话，这样的情况是不仅仅存在于澳大利亚的。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在早些时候，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女生叫做杨淑平，她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因为称赞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当然也提到了空气问题。这样的话，他被谴责为这个对中国的歧视，扣上了反华的帽子。杨淑平同学本人的话，也遭受了很严重的打压。这样的案件的话，在澳大利亚当然也是很多。比如去年的时候，在悉尼大学，一个讲师叫吴维，因为和中国留学生的争论，并且他焚烧了自己的护照，这一行为的话，遭到了甚至被中国留学生利用反歧视规则，让学校的话给吴维老师停职。然后前几个月的话，在墨尔本的莫纳斯大学，有一个老师因为在考卷中提到了一些中国官场的现象，也被扣上了辱华的帽子。我想的话，这个从美国到澳大利亚这种现象的话，都一次一次的发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非常普遍了。从美国到澳大利亚，我想在欧洲、在英国也是很普遍的。
那么邱博士，您的看法呢？邱博士还在线上吗？
对的。对，我现在是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OK。那个渗透呢，它一方面是对政客个人的渗透，另外一方面是文化渗透、意识形态渗透。所以红歌跟这些包括红是梁子军这种宣扬暴力仇恨的那个舞剧，用芭蕾舞形式呢那个包装，以后杀 把红十字粮食军也开到墨尔本来占领。哎，这种呢，就是跟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你那个到历史发展到今天，当年的那种镇压地主的那种血腥镇压，还有那个刺刀下的什么那个没收资本家的资产，还有很残暴的那个土改，那个都到今天你造成多少那个历史冤案，你不但不对那些受害者道歉，不对这些冤魂忏悔，你现在还继续灌输这些东西，你这当然是受到那个抵制。那么墨尔本被抵制了，被迫取消了。前天的那个前不久的八一，竟然那个解放军的什么歌舞团又塞进了一个片段，好像是一个小事，其实它暴露了一种很要跟西方文明政治敌对到底的那种铁心，那种对暴力的迷恋，对那种暴力夺取政权的那个坚持。这个为了他的所谓合法性，如果他否定这些东西呢，他就否定了自己的那个暴力来源，是暴力政权来源。所以呢，我觉得呢，这种文化渗透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啊，叫天下无双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位网友说，他认为在澳大利亚读书的留学生不愿意公开的发表抨击中国政府的言论。第一呢，是要考虑回国发展，他们肯定不愿意上中共的黑名单。那么第二呢，是因为部分留学生的父母，他们本身就是中共体制的利益受益者。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邱月守博士，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来了。今天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今天的报道里面谈到了，在悉尼大学的开学第一天，有人发现在男厕所里面有人喷上了这个杀死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字样，配上纳粹的图形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可以说震撼了在澳大利亚的很多的华人学生，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说对自己的安危感到很担心。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曾经也在其他墨尔本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的其他的大学还发生过有这样的一个海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写此处禁止中国人进入，如果违章将面临起诉以及驱逐出境的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海报在校园里流传，所以确确实实也对很多在当地的华人学生，他们对安全产生了很大的阴影。我想先请邱博士来谈一谈，在我们一方面谈到澳大利亚人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担忧的时候，现在发生了如此极端的一种反应，您觉得两者当中有没有联系呢？
你看，就是很多学生呢，本来他海外包括国内也好，海外学生也好，都一般不大关心政治，只是学好这次回去找个好职岗位，工资高一点，其实跟政治密切相关，跟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与否密切相关。你看一个这样非民主的国家呢，它对世界造成一种威胁对那个包括你最近那个Trump 对那个中国失去信心，他不但没有遏制那个北韩的一些疯狂，甚至还在中国明里暗里的那个支持下，现在导弹发射到了美国本土。像这种，你前头还有一种到那个岛礁上去建那个军事基地，这离澳洲很近。是吧？这种种迹象，那个使得澳洲人开始那种反华的东西那个一种抬头，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澳洲的法律健全，它不会允许一种那个这种种族歧视啊，或者是威胁安全呢、也不必太过担心。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们要致力中国民主化的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要使得我们的国家跟民主国家能够接轨，能够融为一体，不会造成更大的军事经济方面的种种冲突，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邱月守博士还有吴乐宝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探讨习近平是否会在十九大时效仿毛泽东来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